大家知道，旧约先知以利亚他侍奉神的年代呢，是大概是主前的874到853年之间。那么他与以利沙共同侍奉的年代呢，是在主前的874到主前的820年，大概这段时间左右啊。那么这段时间呢，正是中国的西周周厉王统治的时代。当亚哈做王统治这个以色列的北以色列的时代，是以色列陷入最黑暗的时代啊。这个时候以利亚出来侍奉。我们知道，在周厉王这个统治中国的时代，那时中国也是最黑暗的时代。周厉王他这个后来被赶出了镐京，镐京现在在西安，是当时的国都。他为什么被赶出去了呢？因为他在他执政的时候，他首先他霸占了国家绝大部分的这个山川和湖泊，不许百姓去打猎捕鱼，这些为他自己来享用了。另外一个就是他禁止有言论的自由，人们只能什么以眼目传送信息，眼神来传送信息。所以呢，当时呢，他说一句话叫做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那么这样呢，就引起了国民的暴动，所以把他赶出了这个镐京。那么有谁来执政呢？有两个大臣，一个叫做周穆公，一个叫周昭定公，在中国历史上叫共和行政的阶段啊。那他们执政了一段不是很长，就由周厉王的儿子周宣王继位了。周宣王继位了呢，他带来了宣王的复兴啊。那么在这个地中海沿岸，在世界的中心这个地点就是以色列，那也进入了一个黑暗的统治时代，就是亚哈作王。亚哈是一个恶王。以色列自从931年分成南北两国以后呢，北国以色列是从耶罗波安开始。那耶罗波安到了亚哈这个时候呢，大概经历了七个朝代，大概有七八十年时间。那这七个朝代呢，这七个时代做王的都是恶王。那么圣经在这个列王记上16:33说呢，亚哈所做的比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更甚，所以他是恶上加恶。那么亚哈将北国以色列带入了最黑暗的地步，全民信仰跌落到谷底，这个百姓，以色列的百姓这个昏昏欲决绝，被这个偶像巴利的假先知所摆弄，他们受迷惑，青红不分，这个也说是被撒旦捆绑。那么造成这个原因的直接的原因就是这个恶王亚哈和恶王后耶洗别，因为这两个人呢齐心合力，在这个以色列的北以色列的全国境内大力推广巴利的崇拜，就是偶像的崇拜。首先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假的神偶像神巴利是什么。巴利是迦南地的这个外邦人所崇拜的一个偶像神，而且由来已久。根据撒母耳记上12，撒母耳曾斥责以色列人说，你们离弃耶和华侍奉巴利和亚斯他录是犯罪了。后来以色列人有过悔改。那么亚斯他录和亚舍拉都是什么呢？都是这个巴利的妻子，是巴利妻子的名称。所以这个宗教是一个污秽的，也是一个阴乱的不洁的宗教。巴利的崇拜者认为巴利是为他们赐下这个雨水的神，巴利又是土地和土地盛产的神，是牲畜和牲畜多产的神，也是人和人能够多子多孙多产的神，所以叫做生育之神，他又叫生育之神。换句话说是个赐福的神，他们认为是个赐福的神，拜他的赐福你这些。亚哈 这个做王的时候，他离弃了他列祖列宗所敬拜的独一真神，并且带领全国人民去拜偶像。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娶了这个西顿王歇巴利的女儿耶喜别。歇巴利是什么意思呢？歇巴利就是西顿王，西顿这个国呀是完全拜巴利的。西顿王的名字叫歇巴利，歇巴利什么意思呢？就是拜巴利爱巴利，他名字叫这个。所以他娶了他的这个女儿耶喜别为妻，所以呢他把这个整个的偶像崇拜推到了史无前例的高潮。所以罪恶的耶喜别嫁到了北国以后，他不仅叫亚哈在撒玛利亚城，就是北国以色列首都，建巴利的庙，并且为巴利筑坛，筑坛就是要献祭，还做了亚舍拉。亚舍拉我刚才跟大家解释了啊，就是巴利妻子的名字。同时他又和亚哈一同在以色列境内和境外大肆的收捕捕杀耶和华的先知、耶和华的仆人啊，想要一网打尽、斩草除根。所以是啊，这个真是恶到极处啊。当我们读申命记的时候，我们看到早在1500年前，就是公元1500年前，刚才我说这个事是在公元前874年这个左右，到874年到公元853年之间 BC 发生的。但在公元1500年前，就是1500 BC 这个时候，摩西颁布了诫命啊，他就告诉以色列人，当你们进入迦南地后，不可拜那里的偶像，因为降雨并赐你们五谷丰登的是独一的真神耶和华，他曾救你们脱离了法老啊，叫暴虐之手，所以你们要单单侍奉他、敬畏他。我给大家选几处申命记的经文。申命记11章说，你们要去得为业那地，是有山有谷、雨水之滋润之地，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你们要尽心尽性侍奉他，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使你们可以吃得饱足，并收藏五谷、新酒和油，并使田野长出草来给牲畜吃啊，给牲口吃。你们要谨慎，免得心中受迷惑，偏离正路，去侍奉敬拜别神。耶和华的怒气必向你们发作，要使天闭塞不下雨，地也不出产，使你们在耶和华所赐给你们的美地上速速灭亡。啊，申命记28章，我再给大家读摘录几处经文啊。你若听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你在城里蒙福，在田间也蒙福啊，田间也蒙福，你身所生的蒙福，你地所产的蒙福，牲畜所下的蒙福，这些都必蒙福。你的筐子、碾面盆都必蒙福，你出也蒙福，你入也蒙福。你在耶和华向你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你的地上，他必使你生啊，他必使你身所生的、牲畜所下的、地所产的都绰绰有余。耶和华必为你开天上的库府，按时降雨在你的地上，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若听耶和华你神的诫命，不偏离左右，谨守遵行，也不随从侍奉别神，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居上不居下。申命记28章啊，大家知道申命记28章后半节记载了祸的话，就是诅咒的话，前面是祝福，后面是诅咒的话。所以上帝说了，我把祝福和诅咒放在你们面前了，你们来选择。这诅咒的话什么呢？就是说你若不听耶和华你神的话，诅咒必追随你啊。这部分详细的列举了各样的诅咒，触及到生活的各个层面。 在关于天不降雨这方面，在28章24节说，如果你不遵守耶和华你神的命令，你头上的天要变为铜，你脚下的地要变为铁，耶和华使那降在你地上的雨变为尘沙，从天临到你身上，直到你灭亡。是这样的啊，在中国古诗中啊，古书中啊，有类似的话啊，叫做在中国的《诗经》中有一句话叫这个唯皇天上帝不长，行善降之百祥，行不善降之百殃啊。但是那是中国人体会出来的，这是神所写下来的啊。在我们学习《列王记上》这段经文这个时候啊，我们看到上帝差遣他的仆人先知以利亚去见亚哈王，他见到他第一句话就说，我指着所侍奉的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必不降露，也必不下雨。他是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说的，绝不是随着自己的所好，随着自己的血气，随着自己的逞强，他乃是起誓说的话，是神的话临到了他。那么他说完之后，耶和华的话临到他，他就速速离开他了。那么有3年半之久，亚哈见不到他面，因为耶和华将他隐藏了。直到3年半之后，神命令他再去见亚哈，他去才勇敢的再去见亚哈，那个要杀他的人，那个他的仇敌。这段时间在这里边没有说有3年零6个月，但是在路加福音第4章中，主耶稣说这段时间有3年零6个月。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4章说，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3年零6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奉差遣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只是奉差遣往西顿撒拉佛一个寡妇那里去。主在这里给我们讲到了时间，3年零6个月，他也讲到了是因以色列人犯罪，天闭塞不降雨，有大饥荒，同时因这大饥荒导致了许多人死亡，所以耶稣说那是以色列人中有许多的寡妇。同时主也讲到了以利亚的所作所为，所以以利亚在主耶稣心目中，他所做的事必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主也知道这段旧约的历史。所以当我明白了这段经文的背景，我们就会更好的来明白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它在告诉我们什么啊。当北国以色列整体的在亚哈的领导下背弃了耶和华以后，他们就转而崇拜假神偶像神巴利，他们认为一切祝福是从巴利而来的，其实他们把以前神对他们的莫大的祝福，莫大的恩惠全扔到脑后了，他们背弃了独一的真神耶和华。大家知道在士师记中基甸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对耶和华的使者说，他说，主啊，我们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事呢？在士师记的时候，在基甸那个时代，以色列人极其痛苦，圣经讲他们极其痛苦，因为米甸人欺压他们，他们种的东西他们就来抢走了，他们的牛羊都被抢走，他们四处挖洞逃跑。但是基甸认识到这一点了，因为他没有与耶和华同在，所以他悔改了，所以耶和华兴起他做士师带领，急着他拯救了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但是亚哈不悔改，一意的这个在这个恶道上这个狂奔啊。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恶王亚哈和这个恶王后耶洗别，他们豢养了至少850个假先知，其实这些假先知拜巴利的假先知去教导以色列百姓，引他们去走什么呢？去走那恶道。他们不仅不回头回转，而且还什么？还拥抱巴利。我们知道在 诗篇119篇104节，诗人说过这样的话：我藉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所以我恨恶一切的假道。诗篇104篇119篇是最长的，104节说：我藉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所以我恨恶一切假道。我们藉着耶和华的话语我们能够明白，所以能恨恶一切假道。但这个时候，这个亚哈和耶洗别啊，叫这些假先知去教导以色列人，他们不仅不去走向正道，而且什么呢？而且爱假道。他们真是恨那真正爱他们的永生的耶和华神，却爱那真正恨他们的魔鬼撒旦。魔鬼撒旦对于神所造的一切都是憎恨的，他都要破坏、毁灭、拆毁。他要拆毁你，拆毁我，因为我们是神所造的。他用的手段非常多，但最上手的就是欺骗和迷惑。所以当时的以色列民正陷入到这种悲惨的情景之中，神兴起了他的仆人以利亚来担起时代的重任，拯救以色列民脱离黑暗。我们知道亚哈王他有权有势有地位有军队啊，还有甚至有愚盲的百姓的支持，似乎掌着生杀大权。以利亚有什么呢？以利亚什么都没有，他只有一样武器。凭着这样武器，他敢挑战一个恶道的王，一个在世俗的眼中看来有权有势的王。这个武器是什么呢？就是依靠万军之耶和华，依靠大而可畏的耶和华，即着祷告，从永生的上帝那里支取力量，支取这个能力，支取胆量，增强信心。这个圣经告诉我们，不依靠势力，不依靠才能，唯独依靠你的灵方能成事。这个箴言二十一章三十节说，没有人能以智慧、谋略和聪明抵挡耶和华，马是为征战之用的，得胜在于耶和华。整本圣经都告诉我们这一点。先知耶利米说，这个智慧人不要因你的智慧来夸口，你有很多的学问，你学贯东西啊，你这个满腹经纶，但是如果你不知道福音的真理，你不要夸口，你宁愿是灭亡。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你有勇力，你可能带很多的这个、哎、军队的肩章啊，你手下有很多的武库里有很多武器，不要因这个夸口，你不能抵挡万军之耶和华的。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你不要因为你腰缠万贯大腹便便你就夸口，那不能救你。夸口的是因为他有聪明，这个有聪明，因为他认识耶和华，也知道耶和华是慈爱的，并且喜欢在地上实行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大家可以看耶利米书第九章啊。我们知道上帝命定这段时间是三年半，在这三年半之后，上帝就命令亚哈啊，就命令以利亚先知到亚哈那里，告诉他要降雨了。那么为了王臣这个上帝这一美善的计划，这一三年半的降灾的神迹，以利亚顺服了神的引导。以利亚之所以能完胜巴利的假先知，是由于他对神的忠心和完全的顺服。但在这三年半的时间中，上帝一步一步的训练他，直到他在最后的关头，他有胆量站在亚哈面前宣告这个灾难是出于神对你的管教。所以他不是一步就登到这个就上到亚哈面前的，神藉这三年半的时间来训练他，训练他的信心，训练他的勇气，他的胆量和他对神的顺服的心。好， 上帝对他的第一项训练就是从以利亚的日常生活需要开始。我刚才说了，当以利亚在亚哈面前宣布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也不下雨，之后他就离开了。上帝指示他要到基利西旁，上帝说，我会为你安排乌鸦、雕饼和肉来供养你，你要喝溪里的水。后来溪里的水干了，因无雨降在地上，所以以利亚知道他的祷告开始奏效了。这是一个这个目的是为训练他的顺服。因为基利西离以利亚的老家并不远，如果他受不了了，因为在这个旷野生活不是那么容易的，他就可以什么不再这个继续承担这个责任了，他就离开了，回家过舒服生活的了。但是他没有，他胜过了这个第一个试炼，也叫第一个训练。神这一个目的，训练他这个目的，就是让人知道，特别是他知道，神有能力供应人的物质需要，神能够供应他的需要，出人所想象的，出乎人所想象的。但是我告诉弟兄姐妹，这是在特殊的情况下，为达成神特殊的目的，对特殊的人所进行了特殊的安排。对于普通的这个情况下，我们要看主耶稣是怎样教导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主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更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刚才我们姐妹给我们领事时说了哈，这个我们不能用思虑使我们的寿数多加一刻。其实你不仅不能多加一刻，而且还会减寿。你要常常思虑，你是减寿的。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如果神所创造的较次等的动物生物，飞鸟或者野地的百合花，后来主耶稣谈到野地的百合花，神都供养他们，难道神所创造的高贵的按照他的形象所造的人，神能够忘记吗？神能不供养他们吗？神主耶稣要我们看天上的飞鸟，你看天上的飞鸟，它在飞，飞鸟在飞在做什么呢？它在寻觅鸟食，它可以发现虫，它可以找到有的鸟吃鱼，有的鸟吃谷物和果子等等，这一切是吧。但是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原则，什么呢？原则呢，就是不管你飞鸟如何的去寻觅，如果上帝不供应，你再寻觅也找不到。对于我们也是同样，神既然创造了，神必然供应，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教导。所以这段话，主耶稣说这段话主要在于我们不忧虑，他的重点放在不要忧虑。这个我们看到野地的百合花，野地的百合花它能够茁壮成长，又能绽放，有花朵让我们享受。如果神不供应，他做不到，我们也不能享受。神供应什么了呢？神供应了他土壤，神供应了他阳光雨粪，他吸收这些使他能够绽放供我们来享用。所以主耶稣说这句话并没有免除我们不去工作的责任。所以保罗说若有人不肯亲手做工，就不可得饭吃。但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神必定会供应，因为他既然创造了，他也一定会维持并且供应。这是主耶稣对我们的教导。但这不是我今天讲到的重点以后有时间我们再分享这部分。我今天讲到的重点是用神供应以利亚这个特殊的情况来对比，在普通的情况、普遍的情况下、普通的情况下我们面临的情况下，我们会怎么样办。那也可能 有些时候以利亚所预见的这样的得神的供应会临到你身上，那叫做特殊的供应、啊、特殊的对待。好，我们看主、第二项，主对先知以利沙的第二项训练或者第二项试炼，就是神差遣他离开故土到敌人的地方去。到哪里去呢？到西顿撒拉法一个寡妇家里去。大家知道西顿这个地方是这个耶洗别父亲西顿王的所在地，是巴利崇拜的大本营，是一个黑暗的地方。但是很奇妙，神却让他到那里去。在那里先知同样经历了神奇妙的物质供应，不仅供养了他，也供养了寡妇和那个寡妇的儿子。我们在列王记上可以看到，当以利沙这个接近这个撒拉弗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啊，这个寡妇在城门口在捡柴，所以以利沙说啊，对，以利亚，对，谢谢牧师提醒，以利亚就说，啊，你给我做一个饼。这个女人就说，这个妇人就说，她说我指着啊你所侍奉的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瓶里只有一点的面啊，这个坛里只有一点面，瓶里只有一点的油，我现在回去做饼啊，这个给我和我儿子吃，我们吃了啊，死就死了吧。这个以利亚就说，照着你说的去办，但你要先给我做一个小饼来。那么这个以利亚接着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说什么？说这个你瓶里的坛里的面必不少，瓶里的油也不多也不少也不短缺，直到耶和华降雨在地上。所以呢，这个以利亚呢就住在这个穷寡妇家里。那么在这个穷寡妇家里呢，这个确实神迹出现，这个坛里的面一点不少，瓶里的油也不短缺，他们吃了许多的日子，正是照这个先知以利亚所从神那里得到的启示所说的话。所以啊，我们讲第二项试验，就是第一，我们看到神仍然是供应物质需要的神，不光供应了以利亚，还供应那个寡妇他一家的人。在第二项试炼中还包括一项，那就是他经历了神奇妙无比的保护。因为这个恶王亚哈和恶王后耶洗别仍然派人去四处抓捕他，甚至到了境外去抓捕他。因为根据以利亚和亚哈的仆人俄巴底的对话，我们看到了这一点。俄巴底对以利亚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无论哪一邦哪一国，我主都打发人去找你，若说你没有在那里，就必使那邦那国的人起誓说实在找不着你了。所以亚哈派人去抓，说到这个地方抓不着了，这些人回来怎么禀报这个亚哈王呢？就说他们已经起誓了，你看这他们已经起誓了，实在是找不着了。弟兄姐妹们，以利亚必是亲眼看到了那抓捕的人气势汹汹的前来抓他，但他们一无所获，因为神将他隐藏了。所以神训练他的在这方面要达到一个目的，什么目的呢？就是神要使以利亚明白，神有能力管理全境，管理全地，管理环境，神有能力管理人心，包括他仇敌的心。神要他明白，神的能力远远超过他的仇敌。这是第二项对他的训练，我们也可以说是对他的试炼，也可以说是训练。因为这三项是一项比一项要高，一项比一项要难，那么第三项是困难最大的一项。因为前两项都有神清楚的指示，神的话语临到他， 但这一次没有，他必须凭着信心接着祷告向神来求，求神垂听，求神应允。那这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当他在这个寡妇家里住的时候，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就是这个寡妇的儿子死了。所以这个寡妇呢就说神人呐，我与你有何干呢？你竟到我这里来，使神想念我的罪，以致我的儿子死了呢？这句话稍有不欢迎以利亚再住下去的味道，甚至有可能这个穷寡妇在一怒之下告密以利亚，让人来抓他。所以在这种环境下，以利亚求告神，以利亚说把你的儿子交给我。在这个时候，我想以西利亚或许心里不仅要问，神真的能使死人复活吗？神的能力真的能超越死亡吗？我们知道圣经记载啊，他三次伏在这个孩子的身上，而且他做了诚恳的求告。他说啊，耶和华呀，我住在这个寡妇家里，你就降灾于他吗？耶和华啊，求你使这个孩子灵魂回到他的体内。那么上帝垂听了先知以利亚的祷告，这个孩子活了，所以他把他活活地交给了他的母亲。所以他的母亲就说我现在知道啊，你是神人，神藉着你说的话都是真的。弟兄姐妹们，这第三项试炼是最困难的，但是在这项试炼中，先知以利亚经历到了祷告蒙神垂听的这个情况发现。换句话说，他明白了祷告的能力究竟有多大，他明白了这一点，他明白了神是垂听祷告和应允祷告的上帝。这为他在以后在加密山上求神降火降雨显更大的神迹，奠下了坚固的信心的基础。也就是说，他在加密山上求神降雨啊，求神降火然后又降雨，这样伟大的神迹是建立在他成功的通过了这三项一项比项高的试炼之后，神才差派他出去的。正是因为他的训练合格了，过关了，神才在第三年零六个月之后派他去见亚哈，行出来那更大的、更令我们赞叹的、惊奇的、伟大的神迹。因为在那个时刻，以利亚的信心已经达到了高峰，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的勇敢已经是这个完全建立在经历神大能的基础上。他的勇敢不是凭着血气的，也不是凭着一时的冲动，他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就像大卫去跟哥利亚打仗的时候，他连这个扫罗王的盔甲他都穿不动，他拿下来了。那么扫罗就说，你怎么跟他征战呢？他有这么多征战经验，你还是个孩子。大卫就说我以前杀过狮子，杀过熊，这个未受割礼的腓力士人竟敢辱骂永生的这个神耶和华和他的军队。弟兄姐妹们，大卫虽然没有在战场上征战的经历，但是神在之前训练他，他有过在旷野跟狮子和什么和熊战斗的经历。他就是甩这个懒石，这个甩击石甩过去就打到了哥利亚的头上。他之所以能上前去，他上前去跟巨人哥利亚征战，不是凭着一时的勇气、一时的血气、一时的心血来潮，乃是他经过了千锤百炼之后，他的甩懒石技术已经达到炉火纯青，所以一招就击中他的头盖。因为哥利亚把全身保护的都很好，只有头部流出来了，所以大卫看到了他的 落处，他的缝隙，而且大卫知道必须一发就击中，但是他之前有过无数次的这个神对他有过无数次的训练。以利亚也是，这里我们谈到了三步重要的。好，我们继续来看啊。我们说先知以利亚他并不是不爱他的同胞，不爱他的国家，在这三年半的这个大的干旱之中，他也同受苦难，他不是躲到一边了，他同受苦难，他求不降雨和求降雨都是按照神所定的时间来行的，他不体贴自己的意思啊！如果我也受苦难，我干脆祷告神快降雨吧，没有，他等候神的话语，神告诉他什么时候降雨，他再去告诉亚哈来，所以他完全体贴神的意思，他不体贴自己的意思，因为他知道神要藉着这三年半降灾来管教以色列人，他完全忠心的在与神合作，甘愿受苦来成就神的计划，这就是舍己，这就是走十字架的道路。先知以利亚并非残忍，不爱同胞，主耶稣说了，这大饥荒中死了许多人，他并非是残忍，因为先知看到了一个比三年半更厉害的痛苦、黑暗和危机摆在他同胞的面前，如果他们继续犯罪离弃神，不因这严重的灾害认识到他们所侍奉的巴利是偶像，是虚假的神，他不能救他们，不肯回转归向永生的耶和华，那么他们的前途会更加悲惨。诗篇119篇71节有一句话，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神要记着这句话来让以色列人明白，受苦是让他们学习悔改归向神，是对他们有益的。那么我想在这三年半的时间中，亚哈和无知的以色列人必定是多次跑到巴利的庙中去向巴利跪拜，去求巴利显灵，求巴利降雨，但是无理会无应允，也没有答复，因为巴利是假的，不能救他们。但是以利亚一开始祷告的时候，神就降下雨来，降下倾盆大雨，解了他们干渴之灾。这足以证明以利亚所宣告并侍奉的神是独一的真神，因为只有他能做到这一点。大饥荒完全是出于神慈爱的管教。下面让我们来看这个故事的最高潮，这个最高潮也十分精彩啊！刚才我们弟兄给我们读到了啊，当时命定他降灾的时间已经到了，就是已经结束了，神就再次派以利亚去见亚哈，说上帝对这个以利亚说，你去使亚哈得见你，我要降雨在地上。当亚哈得见以利亚时，亚哈说什么呢？他劈头盖脑的就说，使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吗？大家看一看，到了这个时候他应验不知悔改，不知认罪，反而将责任推到了先知的身上。所以一个人如果被罪冲昏了头脑，他是多么的盲目，多么的心理刚硬。所以以利亚立刻斥责他，并指出原因，他说，使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乃是你和你父家，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的诫命，去随从巴利。之后先知向巴利的众先知，那些假的，提出了一个挑战，这个挑战就是通过各自对自己所崇拜的神的祷告，看看是否显灵，证明哪一个是真神。所以表现就是， 那从天降火显应的神就是神。对，众民回答说，这话甚好。我们知道，弟兄姐妹们，像巴利这样，像这个亚哈这样，已经病入膏肓的恶王，你跟他讲道理是没用的，因为他已经习惯了专横霸道和蛮不讲理了。先知知道，对待亚哈这种人和那些糊里糊涂的跟随他的以色列百姓，只有动用属灵的权柄，就是急着祷告，求神从天降下火来，降下雨来，把这些展现在亚哈和跟随他的人面前，只有这个方法才能奏效。所以他完全顺服神，按照神的旨意上去见他，并且提出了挑战。后来圣经记载啊，当亚哈召集以色列众人和侍奉巴利及亚舍拉的，都是侍奉偶像神的，这850个假的先知上了加密山，大家都上了加密山，包括以色列众人，以利亚也上去。所以他首先对以色列人这样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一语道破，众民一言不答。一言不答说明什么呢？说明他们背道有多深呢？他们背叛神有多远呢？想当年他们的祖宗在西乃山下曾异口同声地说，凡耶和华所吩咐我们的，我们都要遵行。现在他们把它忘得一干二净，他们甚至糊涂到连真假都分辨不清了，多么悲伤啊！弟兄姐妹们，先知的这句话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可心持二意。主耶稣说，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今天金钱可以说正是在无形的来成为我们心中的偶像，金钱乃是现代的巴利，它正诱惑着我们偏离正道，这个去侍奉独一的真神。所以保罗说，不可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圣洁全备令人喜悦的旨意。所以今天这个世界你要效法它，它就是拜金的拜钱的。所以如何不这样呢？一个办法就是心意更新而变化。换句话说，你不是被这个世界同化，你就是心意更新而变化。如果你不想被这个世界同化，你只有心意更新而变化，求神改变我们，更新我们，这样我们就能够明白神那善良存全可喜悦的旨意，天天查考神的话语。当你离天堂越近的时候，你就对这个地球上的一切放下的就越多了，这是一个标志啊。好，这里我们接下来看到的就是一个真枪真刀的竞赛。先知他有这个大无畏的勇气和信心，虽然只有他一人，但他却没有显出任何的惧怕，因为他后边是万军之耶和华，而万军之耶和华是什么呢？是超乎万有之上的，有耶和华与他同在，他还怕什么呢？他说了，做耶和华先知的只剩下我一人了，但是后来神告诉他，还有7000是未曾向巴利屈膝，未曾与巴利亲嘴的，但他不知道，或许那7000个先知不像他这样勇敢英勇，可能是藏起来了。他依靠万军之耶和华。所以这里记载，巴利的先知先去献，他们从早上到晚上一直在狂奔狂舞乱叫吼叫，大声吼叫这里记载了，在正午的时候，先知以利亚接近他们，戏笑他们，叫他们大声一点叫，因为说巴利若是睡觉或者行走，当叫醒他。因为巴利的这个假先知们，他们认为他们的神巴利是需要被提醒的，因为他们这样大声吼叫，巴利没有回答，可能是巴利在睡觉，所以要把巴利叫醒，所以他们大声吼叫 但是没有回应的。先知以利亚却不是这样，因为先知以利亚明白他所侍奉的神是怎样的一个神。诗篇121篇第三节说，保护以色列的神必不打盹儿，也不睡觉。主耶稣告诉我们，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独一的真神是不打盹儿也不睡觉的。那么另外一个特征就是巴利的这些假先知啊，假神巴利的假先知，他们按照他们的规矩用刀自刺自割，甚至身体流血。这表明什么呢？这表明他们要叫巴利知道，他们要巴利给他们做什么，就是要用火从天降下来烧尽那些切成筷子的祭物。为什么要用刀自刺身体呢？因为当血流出来的时候，血的颜色像火的颜色，这象征着火从天降下来的形态。圣经告诉我们，没有理会，没有回应，也没有声音，它不可能有，因为它是假的。现在轮到先知以利亚登场了，一个伟大的神迹即将发生。首先他命令把祭坛修好，然后把祭物切成块的牛犊子放在上边，然后呢这个先放干柴，牛犊子放在上边，然后他做了一个非常奇妙的事，他用四桶盛满了水的桶倒在祭物干柴和什么和这个用石头做的坛的上面，所以水流满了，因为四周还挖沟能涌两细谷，水都流满了。我算了一下，一共是三次，一次四桶，一共12桶水倒满了。那么我想他这个举动势必引起以色列众民，最主要的是巴利的假先知们的注意，因为这是一个互相矛盾的举动，因为水火是不相容的。先知以利亚为什么做了这样一个自相矛盾的事情呢？从巴利的先知看来，如果火从天上降下来，那么这些已经被水所浇透了的祭物也不会被烧着，也不会被烧毁。所以巴利的这个比这些假先知比大感震惊，因为这是在他们的信仰中不会出现的事，对他们来说无法想象。以利亚这一举止告诉了我们什么呢？弟兄姐妹，他告诉了我们他所侍奉的永生的耶和华是怎样的一个神，是一位独行其事的神，是一位大而可畏的神，是一位能行人所认为不能行之事的神。是什么？是没有难成，对他来讲没有难成之事的神。在人看来不可能的，在神，大家知道，在神凡事都能。他告诉我们他所侍奉的永生的真神耶和华是不会像巴利那样的一类假神虚构的神，他是有无限权威无限全能能做万事的大而可畏的神，并且他相信神一定会垂听他的祷告，因为他一直与神同行。弥迦书说，世人啊，耶和华也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要你存谦卑的心，存公义的，存谦卑的心啊，行公义，好怜悯，与你的神同行。神向你要的是什么呢？神向你要的是什么？你今天来到了教会，你要知道神向你要的是什么。神向你要的什么？神向你要的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就是要你与神同行，就是神向你要的就是这个。所以他对他的祷告有绝对的信心。下面我们看先知他的祷告，他并没有狂呼乱叫的做这种祷告，他也没有一蹦一跳的踊跃，他也没有用刀来刺身，他只是安详地说，耶和华，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应允我，应允我，因这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 又知道是你叫这民回转的。先知这一祷告虽然短，但他至始至终围绕着一个目的，就是他要以色列人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悔改归向他。而且在这个祷告中，先知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了上帝。他说是你叫他们回转的，他生怕以色列人认为啊，这些都是以利亚所做的。他没有把荣耀归给自己身上，正像我们主耶稣说的，我们主耶稣在这个第三次上帝从天上对他说话的时候，他说主啊，他说父啊，求你救我脱离这个时刻，但我原是为着这个时刻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天上就有声音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荣耀都归给独一的真神。主耶稣对我们发出这个谆谆的劝告，他说你们彼此受荣耀，却不求那从独一真神而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今天我们如果不信主，就是求自己的荣耀；如果我们信主不深，也是求自己的荣耀；如果我们不能很好的相处，我们互相排挤，我们互相诽谤，我们互相不彼此相爱，其归根都是彼此要求自己的荣耀。所以我们要像先知以利亚这样单求神的荣耀。好，我们知道他要神在这个他祷告之后，神降下火来烧尽了番祭木材石头尘土，又烧干了沟里的水。众民一看见就匍匐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以利亚对他们说，拿住巴利先知，不容一人逃脱。众人就拿住他们，以利亚带他们到基顺河旁，在那里杀了他们。这些假先知得到了他们应有的报应。弟兄姐妹们，这一伟大的时刻终于到来，神心满意足。为什么心满意足呢？因为以色列人悔改了，这三年半的灾难结束了。即使三年半的灾难，神即使三年半的灾难管教他们，他们跪地悔改了，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神喜悦，先知也喜悦，因为先知及着他的顺服使神的旨意得以完全。上帝喜悦了先知的工作，也接纳了以色列民众的悔改。所以圣经记载之后就降下大雨来，滋润了这个干旱的土地，神赐福给以色列民啊。弟兄姐妹们，先知以赛亚以利亚在最黑暗的时代，他为主发光，他的见证是应该让我们去好好的学习的。因为他不求自己的益处，一心为神的荣耀而着想，他甘心走十字架的道路，而且他坚持到底。我们也一样，我们要效法先知以利亚的脚踪啊，忠心事主一直到底。我们在先知马拉基书中看到啊，马拉基曾这样说，看那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使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诅咒遍地。先知马拉基这段话虽然是指着新约时候的说的，是指主耶稣他为我们成就救恩而说的，但他在这里借用了先知以利亚所曾经成就的这样从天啊，这样降这个降火降雨啊，以及神迹这三年半的大灾难管教以色列人这样的历史的史实啊，来这个预言将来在新约要发生的事情。可见以利亚所行的神迹对于后来的先知带来多么大的属灵的意义。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这个启示录十一章中，我们看到在世界的末了的时候，神兴起了两位大的见证人，又叫两个先知， 两位见证人，也是两个传道人，传道人他们啊是这个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圣经说啊，在他们传道的日子，他们有权柄，要天闭塞不降雨啊，这个1260天，这也是他们整个传道的日子。1260天就是3年半，在这段时间他们这个可以用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来这个攻击世界，凡想要害他们的人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烧灭仇敌，谁想这样害他就这样必这样被杀死啊。这两个人啊，在他们传道期间还可以叫水变成血，所以他们非常有以利亚和摩西那样的风格啊，或是所行的那样的神迹。但是我们知道这两个传道人在他们做完见证以后就被那从无底坑上来的兽啊所杀了，因为兽与他们征战并且得胜，并且把他们两个杀了。弟兄姐妹们，在世界的末了，世界将进入到最黑暗的时代，正像亚哈的时代进入到最黑暗的那个时代是最黑暗的时代一样，那个时代的时候，世界末了的时代，全地的人都拜敌基督，大罪人沉沦之子，从海中上来的兽，若不拜他就要被杀。但这两位传道人他们在这样黑暗的时代传天国的福音，使人归向独一的真神，敬拜独一的真神，而不拜那位敌基督。敌基督就是什么呢？就是撒旦的化身。因为启示录13章说撒旦把他的能力作为和大权柄都给了他，13章又说拜那个兽就等同于拜龙了。所以在那样个黑暗的时代，这两个传道人他们做了美好的见证啊。我们知道他们并非是不爱他们的同胞，因为当时的情况是遍及全世界的。因为我们知道他们死了以后，这两个传道人死了以后，从各国各族各方各民都有人来观看他们，所以这件事是遍及全世界的。当亚哈这个追杀先知以利亚的时候，只在以色列地，但那时候是遍及全世界的。我们知道在那样的时代他们并非不爱他的同胞，正是因为这两个传道人看到了，如果他们在这最后的时刻不悔改，将有比这更大的灾难，就是这两个传道人所行的灾难，更大的灾难在等待着他们。这个更大的灾难是什么呢？那就是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要被扔到地狱里，受永火的审判，永刑的审判，那火狐进去就出不来。所以他们不是残忍，他们也不是不爱他们的同胞，而是用他们的生命来什么呢？唤起人的悔改。在那个极其黑暗的时代，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这两个人死了以后，他们的尸首就被抛尸在耶路撒冷的大街上。就是在那个时候啊，各国各族各方的人都来观看。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电视发达了，这个影视发达了，各种传播媒体发达了，都看得见了，还有很多旅游的人都到那边了。敌基督把他们杀了，因为这两个人必定是被带到了大罪人沉沦之子敌基督面前，他们两个人被当作一号公敌，国家一号公敌，国家二号公敌来受审，来杀害了。我们知道先知以利亚啊，神保守他没有杀害，但这个时候他们被杀害了，这两个传道人，两个先知被杀害了。但是我们先说，在这个时刻地上的人欢喜快乐，并且互争礼物，因为这两个人曾叫住在地上的人受苦，人不接受福音，刚硬，都昏欲绝到什么程度啊？那可能是在主再来之前人过的最后的一个节期，互争礼物嘛啊，大家欢喜快乐，因为这两个传道叫他们受苦啊。但是后边的事是非常令我们振奋的，因为过了那3天半，因为敌基督不许这两个人的坟墓被下在坟墓里，他不许下在坟墓里。但是过了3天半，有大声音从天上来对他们说，上到这里来吧。这两个人就复活了，驾云升天了。然后圣经上记载， 记载什么？记载那时，正在那时有大地震，那个城倒塌了十分之一，被地震砸死的人有1000人，其余的人就什么？就恐惧，归荣耀给神。这里告诉我们，大家看到，神急着这两个人又实了一个神迹，让他们升天了。全世界都会看到他们升天了，弟兄姐妹们，神藉着这两个人的牺牲告诉我们赶紧归向他。神行这样大的神迹，就是教育当时在地上的人不要再拜敌基督，不要再跟随他，要拜独一的真神，因为他已经升天了。谁有这能力使这两个人能够升天呢？只有独一的真神。这不是残忍，而是爱呀，多么大的爱，藉着他们的牺牲，藉着他们的升天，让全世界都看到了。所以这里讲到有许多人惧怕啊，归荣耀给神，有人悔改了，正像那些悔改的以色列人一样，但也有人顽固不化，就被地震砸死了，有7000人。当时以利沙杀了850个巴利的假先知，那时将有7000人被杀害，得到他们应该得的惩罚。因为姐妹们，这有非常相似的地方，也会啊，恶势力还会再抬起头来，但是我们要坚信靠主，坚信靠主，像先知啊，这个像先知以利亚一样啊，这个启示录18章记载，老爷看到有个大有权柄的天使，有一个大有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什么叫做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呢？这位大有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这乃告诉我们，属天的荣耀永远盖过属地的所谓的世俗的荣耀，属天的权柄永远是在属地之上的。他主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弟兄姐妹们，圣经给我们多么美好的应许和看见。好，最后我引用两首诗啊、两个金句啊、让我们来记住啊。第一个就是诗篇34篇第21章，说诗篇34篇第21章都很短啊，希望大家能略略的记住啊。诗篇34篇21章说，恶必害死恶人，恨恶义人的必被定罪，凡投靠耶和华的必不至定罪，耶和华救赎他仆人的灵魂。第二，在以赛亚书38章17节，你因爱我的灵魂，便救我脱离败坏的坑。这败坏的坑就是地狱。我们感谢主美好的应许，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知道你是大而可畏的，你是全能的。你在旧约中藉着你的仆人以利亚所行的一切，都叫我们看出神你是公义的，又是慈爱的。而神，你因着你那莫大的慈爱，你的管教也是为着我们得益处。主啊，让我们藉着新旧约来更加的爱我们的主，藉着新旧约啊，主你的教导，让我们啊走在正路上，让我们恨恶假道。主啊，我们也知道，主啊，你必第二次再来，你必迎娶我们到天家中，与你永远同在。主啊，我们感谢你。这个时候也让我们能够铭记主告诉我们的，就是传福音给更多的没有信的人听，使他们能够免于沉沦，早日接受着上的好的福分，跟我们一样同蒙天恩，同蒙祝福。求主恩待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感谢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那宝贵得胜荣耀的名祈求，阿们。谢谢弟兄姐妹。